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咯。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继续相聚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今天是我们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七天。那 construction 呢，真儿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一个建筑工程所用的词，它代表了圣灵能够透过他的工作继续的来重塑我们的人生，哪怕先要经历拆毁和挖掘的工作。那我们称这个过程呢，就是门徒人生的地基工程。今天是第七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47篇，创世纪的第42章，历代志下的第20章，使徒行传的13章到14章。希望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讨论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人会拒绝福音呢？罪的恶果无法逃避，为什么人还要抵挡真道，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呢？到底为什么人一定要走投无路才会回转呢？希望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功课。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个被高山环绕的宁静山谷当中，住着一只狼，它的名字叫做娜娜，非常的年轻、活泼、貌美。但是呢，它有一个习惯，总让它陷入麻烦当中，就是它太自以为是了，它总觉得自己能够做一些从来没有学过的事情，而且啊，它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整个狼群的领导者。他相信自己拥有成为伟大领袖的所有的品质，尽管他从来没有认真花时间向目前的领导学习或者是理解随之而来的真正的责任是什么。就这样，他总是对下面的小朋友和他的同伴们呼来喝去，他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未来的领袖了。
哼，我又聪明又强壮，你们没人比得上我，我啊，可以比任何往届任何的领导更优秀，即便从来没有过训练。我这种人就叫天才，你们嫉妒去吧。
这让他的朋友和家人为他非常的担忧，试图总希望可以帮助他认真的学习和成长，而且如果如他所愿，他真的希望能够带领狼群的话，他必须得学呀，因为毕竟领导力不单单只是站在前面对他人呼来喝去颐指气使嘛。可是娜娜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如果要承认自己需要学习和成长，这不就是向狼群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吗？必须要让大家持续不断地感受到他的强大，他无比的能力，这才会证明他的价值。就这样，在他自己肤浅、愚蠢又可笑的一个想法的带领下，他从来不去小狼学校学习怎么做领袖。
当其他的幼狼都在拼命地学习如何成为狼群的帮助和祝福的时候，他整天游手好闲地梦想着自己成为领袖的那一天。终于，为狼群选下一代领导者的比赛开始了。挑战是残酷的，但也是公平的。所有的狼都可以向当今的狼王来挑战，一对一的战斗，而其他的狼呢，就是在旁边观战而已。任何不公平的行为，母狼都会出来制止。战斗非常非常的惨烈哦，基本上失败的挑战者其实就是只有死路一条。这可是娜娜从来没有想到的。比赛不单单需要勇气、体力，还需要智慧、耐心，还有对整个环境危险的一些深刻的理解，这是娜娜根本没有在学校里面学习到的。比赛一开始，她就立刻显得力不从心了，总是做出各种冲动的决定，也低估了保护整个狼群责任的复杂性，更没有想到现今的狼王是这么的强大，这么的有智慧，这么的有耐心，不断地跟他周旋，甚至在挑战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导他各种各样的经验和知识。可是娜娜现在才来学，来不及了呀，她根本没有准备好进入这个角色，甚至也没有任何的装备让她能够胜过这场挑战。
对不起，可以停一停吗？我今天没有准备好，明天再来可以吗？我想明天我的状态会比较好，我一定能够胜过您的。
这时的娜娜还在找理由和借口，她希望喊停，希望给她一个喘息的机会，希望想透过自己的投机取巧赢得这场挑战。可是这时狼群里所有的狼都向她发出了怒吼，朝着她围了过来。娜娜顿时吓傻了，一下子干脆躺在地上装死得了，任凭大家怎么呼啸，她也一动不动。这时充满威严但是又似乎充满怜悯的狼王朝着她走了过来。
孩子，醒来吧，睁开你的眼睛，除非你自己愿意，谁都没有办法把你当成一个活泼有生命的狼的。你现在装死，你就真的死了。如果你现在活过来，醒过来，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你就还有机会改变，还有机会学习和成长。谁知道再过几年以后，或许你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诚实可靠又有能力的领袖呢？但是如果今天你继续选择装死，那么或许这就真的会成为你的结局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小狼娜娜现在该怎么选择呢？如果换了是你，你会不会立刻从地上蹦起来说，我没死，我没死，我要好好的悔改，重新来学习呢？如果是这样，那就算是你的智慧了。的确，就像狼王在故事里面所说的，没有人能够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我们心里面是拒绝承认真理，拒绝相信福音的，是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信靠主耶稣的。除非我们意识到，我需要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我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那么这就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关系和全新的旅程。我们从此以后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靠我们的假装，也不需要凭着我们乏善可陈的行为，而是每一次我们都知道，我是凭着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救恩，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站立在天父上帝的面前。每一次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天父问说，你凭什么可以向我祈求呢？我们就说，我们凭着耶稣基督 因为他已经赦免我了，让我成为天父的儿女了，那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拒绝福音吗？就是因为啊，我们总是陷在自欺欺人、抵挡真道、掩耳盗铃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总是在以为靠着我们的努力和行为可以变成一个好人，可以不需要耶稣的救恩，我可以不认罪悔改继续过我的生活。但是没想到有一天真相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和资格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落入小狼娜娜的这种自欺的光景当中。人之所以会自欺欺人，就是因为撒旦和我们自己都以为我可以像神一样的，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引领我、帮助我、做我生命的主，我就可以自作主张，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持续这样下去，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就像一个装死的小狼一样的，直到死亡成为我们真正的结局。人千万不要等到走投无路了才想回转，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并没有回转的机会了。亲爱的小朋友，这就是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千万让我们的人生不要在自欺当中灭亡了，而是要求天父给我们每一天有智慧、有勇气，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人生。你愿意吗？愿意凭着信心来生活吗？愿意脱离自己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光景吗？愿神帮助你，也帮助我。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又再一次的欢迎您进入到这个学堂来跟我一起来学习。我们最近在聊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家中的男孩，这可是下一代的领袖啊，这么贵重的一个宝剑，如何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家庭、一个不完全的环境当中得到神恩典的磨造呢？这就要看我们做父母亲的是否愿意降服在神对家庭和婚姻的一个美好的设计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聊10到12岁的男孩，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该怎么样注意哪一些的教养的原则呢？在这段时期，我们已经慢慢的开始学会要放手了。有一些弟兄姐妹误以为说，哇，我小的时候呢跟孩子做朋友，不，小的时候你就是孩子的父母亲，你就是他们的导师，你就是他们的牧者，所以千万不要及早的、过早的和你的孩子做朋友，因为只有在父母亲的这一个身份上和责任上面，我们才有属灵的这个权柄，你才可以管教他，你才可以把正确的真理灌输给他。可是10岁之后呢，慢慢我们开始要退下来，去了解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他们的作为一个个体成熟发育之后，作为一个独立人的许多的观念还有想法还有选择，我们就要开始慢慢的学会尊重，尤其是男孩子，千万别以为他还是个小男孩，所以我不用尊重他。尤其是做母亲的，正儿自己做母亲呢，我在这里呢就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又家中有个男孩的话呢，千万要在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我是一个女人，而我养育的呢是男人，是未来他的这一个世代的领袖，是他的家庭的领袖。如果我强势，我打压他，我让他感觉到不受尊重， 那我的儿子在我的面前是抬不起头的，你怎么希望他在他的未来的妻子，在他的那个世代可以把他的头抬起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呢？所以我们需要慢慢退下来，尊重他们的选择，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可能做错选择，那做错选择呢就有后果。而真正好的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起面对他们做错后果的一些责任，我们陪着他们一起成长，在很久忍耐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看见原来做错事情做错决定是有后果的，那我更加的需要小心的来做抉择。所以做孩子的朋友就是这段时间开始学会操练的，学会聆听他们的想法，学会在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为他们生命建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英雄。因为这段时间的男孩子他们可能喜欢看武侠小说也好啊，然后这些英雄的这个故事啊自传啊等等，他们会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树立一些偶像，那我们需要让他知道真正的英雄应当是主基督耶稣，应当是那一个唯舍弃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一切代价的那创天造地的主，他又为我们的罪承担了这个后果。所以让他们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生命当中的榜样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时候珍儿又要再一次的强调父亲的重要性了，父亲在一个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真的是举足轻重啊，一个父亲千万不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缺失了，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孩子已经大了，他不太需要我去抱抱他，去端饭端屎，然后就好像小的时候一样的会替他换尿布啊，替他去做这些洗衣啊做饭啊等等这些教养的过程。其实更多的时候父亲在这段时间变成了一个男孩子生命当中的英雄的榜样，一个榜样的作用，他会效法你怎么对待妻子，他会效法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人际关系，怎么处理你生命当中的难处，怎么去面对生命当中的苦难，怎么去处理你的情绪。所以一个父亲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暴躁的，你是一个易怒的，你是一个非常没有自制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你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觉得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想摔门就摔门，我想不负责任就不负责任。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讲过华人的家庭就是一个缺席的父亲，一个失控的母亲，还有一个完全放纵的孩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完全不应当发生在我们信徒的家庭当中。这是珍儿今天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不要觉得我的孩子长大了就可以不需要我了。好多时候父亲往往在这一段最最需要陪伴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不见了，去忙事业了，然后他们可能也渐入中年，然后事业开始被挑战，因为有比他们更年轻10岁的人兴起来和他们抢夺这个饭碗啊，所以好多的40多岁的中年人呢就把全时间投入在工作当中，反而忘记了自己在家中非常需要陪伴的一个 preteen， 一个青春前期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需要父亲陪伴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榜样，以身作则。那这个榜样呢珍儿再强调一遍啊，不是说你完美，不是说你只有做得最好了才可以是做榜样，我们所要说的榜样就是在基督里面一个悔改的榜样。我会做错事，我会有不明智的选择，我会有失控的时候，但是我会悔改，我常常悔改在神的面前。如果我做错了我就夫妻之间彼此道歉，如果我们对儿女做错了我们就跟儿女道歉，那孩子会非常的愿意接纳一个这样真实的父母亲，成长的父母亲，一个悔改的父母亲，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同是做门徒的，同是在神面前成长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个在这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养的原则就是立界限的原则。 历届县这一个话题呢，其实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因为我们讲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界限不清的民族嘛。我们一讲相爱呢，我们就好的穿一条裤子，我们就没有界限了。尤其是父母亲对儿女之间呢，常常没有界限的，我们成年的父母也会常常插手到成年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去，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我们主内一家亲，我们不要讲什么界限，因为界限了就马上就分生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别客气别客气，我们觉得说客气了那就是不是一家人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文化的概念。真正的爱是有界限的，包括上帝对我们的爱也都是在有界限的过程当中充分的让我们在界限里面去享受自由。你要晓得明白真理，因为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常常因为不知道立界限，反而在爱里面呢伤害我们的孩子，也伤害了我们自己作为父母亲对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觉得我们一腔的热情一腔的爱怎么到了孩子这里的是一种反叛，是一种不接受，是一种不理解呢？往往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为孩子立界限。那对于一个青春前期的孩子，10到12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其实往往比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引导。那这段时间立界限呢，除了让他们知道说哪些是你的责任，哪些是我的责任，我做父母亲的，我为你提供生活当中的这些必要品，你的生活的用品，你的学习的用品，然后你所需要的这一切父母亲为你来提供，但是呢你却要对你自己个人的生活负责。比如说10到12岁的孩子，如果他告诉你说妈妈我肚子饿，你可能需要问他说你上一餐怎么没有好好的吃，哦妈妈我当时在玩游戏，或者是我在看电视，或者我在看书，我没有专注在我吃饭上。那你就要告诉他说对不起啊，这是你的责任，哎，你喂饱你自己的这个问题上你都没有做好，那你怎么会到时候说因为我做的不够呢？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在这个阶段，他们往往忽略了说孩子他们会在与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找借口，他们会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找一个谁来担当这个责任，就好像说究竟是谁惹的祸，最后没办法全家人都说是月亮惹的祸。因为我们总想要找一个人来承担我的行为所面对的这个后果，那我们就要让孩子们知道说这个年龄阶段你有你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我交代给他的家务事他没有做，那他就有一定的这个后果。如果他比如说玩电脑的时间超过了，我就说对不起啊孩子，今天你把明天的时间都玩了，所以明天你就不能再玩了。比如说我在前段时间我们出差，那两个女儿呢，他们就由于每一天我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本来是用我们的软件来控制他们的这个上网的时间，每一天他们有1个小时的上网的时间，那由于我们没有在他们身边呢，我只能够开放给他，然后信任他们，当然因为我的孩子还小哈，但是呢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用了多余的时间，那也没关系，我们不用骂他们也不用打他们，我们就说哦，你看你的这个时间已经把1周的时间都用完了，很好很好，那现在 iPad 交回来，你们1周都不可以再上网了。两个孩子乖乖地承受他们行为的后果，这就是他们该负的责任。当你做了某一个选择，它就有一定的后果，这是我们管教的原则。你不需要打骂就可以把这个有界限的一种观念带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说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有后果，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所以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必须要思想说我的这个决定到底讨不讨神喜悦，还是说我的这个决定它能不能够带给我生命益处。珍儿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在家教育他的孩子，然后他呢就告诉孩子们说对不起啊，我们家没有钱给你们看牙，所以呢你如果要吃糖没问题你吃糖，但如果你的牙坏了你蛀牙了，我带你去看牙，这个牙医的这个费用你们得自己掏腰包啊，你们得从你们自己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出这笔钱。所以每一次当他的孩子说妈妈我要吃糖的时候，妈妈说可以可以吃没问题，就是你吃完以后你好好的去刷牙哈，如果你不刷牙你的牙坏了这是你自己承受的后果。结果他的老二果真是
因为不听妈妈的话，真的就蛀牙了。然后真的他的妈妈就是带着他说，没问题，我带你去看牙，1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孩子一看，哇，一生的积蓄就这样破产了。然后就在我看他在处理的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感受到说，一个美好的管教和教养，它是有界限的。让孩子们知道说，当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恩典。很多时候当正儿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本来你要承受的是这样的恶果，比如说10分的恶果，但是我现在因为我给你有恩典，所以你只需要承受5分，另外5分呢，父母亲给你恩典，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恩典。那很多的时候孩子们他反而会在这个行为当中更深的去体会说，本来我不配得的，我应当理应承受我的这个行为的后果，但是如今我却白白的领受这个恩典，他们反而会感恩不尽。就好比说我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一个礼拜都不能够看 iPad 了，已经没有了上网时间，然后看他一周乖乖下来以后，我说，哎，今天周六了，妈妈给你恩典看1个小时。哇，他们的感受和反应就说，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这样一种本来他觉得是他理所当然享受的态度，却因为在领受他自己行为的后果的时候，又白白的领受了恩典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想要培养怎么样的孩子，你一定要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给他们立定健康的界限，让他们知道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有后果。而10到12岁的孩子是有非常清楚的界限观的，他知道什么事情是他做的，他不能够找借口说是别人的错。所以这是在这段时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很多关于这段时期的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非常的欢迎您守候。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也特别的欢迎您写信到真爱住我家给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走进您的生活，和您一同学习，一起成长。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拜拜。
像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对着像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孤单重担，可到主城里来。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